啊，亲爱的伯父伯母们、弟兄姐妹们，大家早！啊，很高兴啊，早上这段时间啊，我们可以在主里面一起来敬拜他，一起把我们当得、把神所当得的感谢归给他。啊，早上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啊，这个信息啊，生命之道与我，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仰望主。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感恩在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你召聚我们啊，成为你的儿女。主啊，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何等有福。主啊，你把生命之道赏赐给我们，叫我们活在这个世代当中可以成为你美好的见证。主啊，知道你的恩典是丰富的，你的恩典够我们所用。主啊，早上这段时间，主啊，丰富的与我们同在，愿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啊继续的成长，来跟随你。谢谢主，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啊，最近啊这一段时间有机会啊开车在27号公路上，啊就突然发现，在27号路上啊有一个Amazon 很大的一个 warehouse， 啊，过去我都没有注意，啊 ，Amazon 真的是啊，成为我们啊，跟我们生活啊，每一天似乎啊，都啊这么样的接近，啊，根据这个Amazon 亚马逊啊，他们所做的啊一些的研究或者是统计，啊，在最近这几年来啊，电子书啊逐渐的普及。啊，或许在你手边啊，就有一本所谓他们所出的啊，这个 Kindle 啊，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啊，都已经开始使用了。或许你也曾经用过啊，这个 Kindle 成为一个阅读的平台啊，很多人在这个平台上面啊，就阅读他们所喜欢的书籍啊。你知道吗 ？Amazon 在啊，它的这个用户当中。若是你在这个 Kindle 的平台上，你所读过的电子书，啊，如果你在上面有做记号，啊，像我们啊平常读书的时候，啊，如果有一些的重点，我们会用黄色的啊这个笔把它显示出来。那因为科技的啊进步，啊，他们可以从啊我们所读的这些电子书当中，可以把这个所谓的 most highlighted。就是最多人在上面做记号的啊，这样子的文字，他们可以查得到啊，他们可以查到最被标示，就是用黄色或者是用不同颜色啊，被标示出来次数最多的一段文字啊，次数最多的一段文字，你们知道是从啊是在哪里吗？啊，是在几年前啊，在这个《Hunger Games》。这个所谓的饥饿游戏的第二集里面有一段话，这一段话被显示出来的超过其他的至少2倍以上啊，是哪一段话呢？啊，这一段话啊，如果你们有看这个啊 Hunger Games 这些人，或许你有一点熟悉啊，是哪一段话呢？这一段话啊，英文是这样，他说 Because sometimes things happen to people and they are not equipped to deal with them. 啊，中文我把它这样翻译，就是因为有时候事情发生在人们的身上，而他们却没有预备好。这个是最多人啊所话所显示出来的。啊，其实这个是啊我们在生活当中的写照。啊，在这个影片当中你可以发现这些年轻人他们学了18般的武艺，而且他们这个受严格的训练，主要就是希望在面对突然来的挑战的时候啊，他们啊知道怎么样来面对。但是很可惜的啊，其实没有人真正啊预备好这突然来的挑战。通常啊在当中我们是极其的忧虑跟焦虑的。啊，对于啊，神的儿女，对于你我而言，我们如何面对生活当中的各样的挑战呢？我们怎么样来面对？ 在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保罗在这里提醒腓立比的教会我们知道腓立比教会是欧洲的第一个教会，也是在圣灵奇妙的带领下保罗在欧洲跟同工们一起所建立的。那腓立比书是在十多年之后，经过了十多年，保罗再一次的提醒这一些的弟兄姐妹，他这么说，他说凡所行的，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我想不仅是当时，现在也是提醒的是什么？我们活的这个世代是一个弯曲，是一个悖谬的世代，是一个诡诈的，是一个悖逆神的这样子的世代当中。对于神的儿女，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的目标，我们要做神无瑕疵的儿女，这是我们一生我们的目标，要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怎么如何来表明呢？保罗在这里说，将生命的道显明出来。神呼召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代被显出来，好像明光照耀一样。我们怎么样子像明光？这里说要将生命之道，叫将生命之道表明出来所谓的表明就是展示出来的意思。我想更直接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子活出来，将我们所拥有的这个生命之道，我们能够将它活出来。或者有另外一个这个翻译，就是紧紧的抓住。怎么样子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紧紧抓住这个生命之道，把它展示出来，把它活出来。那怎么样子表明，怎么样紧紧抓住怎么样子展示呢我就从这一段的经文归纳成几个方面，大概归纳成四点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保罗在这里说，我们怎么样将生命之道表明出来呢？第一点就是讲到我们要同心合一，我们要同心合一。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刚刚所念的第一节到第三节，保罗在这里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所以保罗在第二章这一开始讲到，在基督里面如果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这里都是讲到肢体间的，在弟兄姐妹之间的。我们当中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或许因为软弱，我们需要去劝勉他。有一些人在苦难在忧伤当中，我们用爱心来安慰他，这个是在肢体间的彼此的劝勉，彼此的安慰。在这里说在灵里，圣灵里有什么交通，这个是在灵里面我们同感一灵彼此的交通。还有我们个人心中对别人的慈悲怜悯，我们如果有这一些，保罗说我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表示强调的是我们要同心合一。我们要同心合一，如何能够同心合一呢？保罗这里讲到，我们不是同任何一个人的，乃是以基督的心为我们的心。同心合意在我们当中，在基督徒当中是何等的重要。可以想到耶稣最后 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对门徒的祷告，就是为门徒当中弟兄姐妹当中的合一来祷告啊。他的祷告是这样子，他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可见合一的重要，合一也是困难的。合一为什么困难呢？其实我们当中的差异性，我们的个性不同，我们许多的不同，有人比较保守啊，有人做事比较快，所以我们当中许多的差异，再加上撒旦在我们当中啊的攻击，还有人为的逼迫等等，所以造成我们之间合一是非常不容易的。其实啊，即使在环境各方面都相似的情况之下，合一也是不容易啊。就最近啊这几天啊，爱华不在家，所以我需要带孩子啊出去用餐啊。就在我准备的这个信息当中，你知道吗？有一天晚上，我带我的双胞胎到麦当劳啊去吃饭啊。麦当劳是他们很喜欢的一个地方，我们点了餐就坐下来，他们两个就在坐在我的前面，才一坐下来啊，其中有一个啊，他就把他的手啊这样子伸着，另外一个就说你超过了 50%， 然后他就说 Would you please 啊，然后他就把他推开，推到一边之后呢，大概态度啊的关系，所以另外一个就很不满，又推回来，所以两个还没有开始用餐，就这样一直吵，吵到不行。我说要听话，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克制，这是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我第一次见识到这种情况的发生，所以饭没有办法吃下去啊。这个我就说我需要到车上去安静，我说你们两个有谁要跟我到车上去？这两个人有一个说要跟我出来，另外一个说他不出来，所以另外一个在里面的呢就从这个桌底下爬出来，就跟我到车上。所以我实在不知道怎么样面临到啊这一种情况，所以我在车上跟另外一个我就说我们来祷告。过了一阵子，里面这个不出来了终于也出来了，所以我尝试在当中告诉他们，但是实在没有办法，我发现自己何等的有限，因为他们之间那种啊，都觉得自己百分之百对。一个人说我真的是我是只有50%，另外一个说没有，你超过了，所以就这样子吵到不行。我能做的就是为他们祷告，结果感谢主，就在这祷告当中，我慢慢发现他们从吵50%。一直吵到空气中的 molecule， 所以渐渐的，后来他们两个说：“爸爸，我们到教会去吧，因为这是他们要参加 youth program。”所以我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即使其实双胞胎是最在成长在同样的同一个家庭里面，他们的合一都是不容易，同心合意啊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目标，其实在这段经文讲到我们同心合意的目标是什么啊，在这一段经文的上下文里面，特别是在第一章的末了提到，我们同心合意有一个目标，是为所信的福音齐心来努力，为所信的来努力啊。当啊为啊所信的福音努力，我就想到啊，其实在我们的教会当中，神很祝福啊我们教会的啊福音班每一季啊都有啊功能团契啊几个大区在当中啊里面同心合意的啊来服事。我就想到其实啊有邀请，有人负责邀请，有人负责领师，有人安排讲员，有人欢迎新朋友，有人陪谈，有人带导，在这许多当中，我们弟兄姐妹们能够在这 里面我们齐心努力。你知道在过去这一季，如果你读我们的祷告信，过去这三个月有74位福音朋友来参加了我们的福音班，里面有29个人决志。像这个真是神在我们当中奇妙的工作。我们每一年将近有100个人上下，100个人他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如果你有兴趣，你查到在我们的会员手册里面，从教会初期一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将近3500个人在我们当中受浸归入主的名下。感谢主，神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同心的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保罗，这就是保罗第一个劝勉，在主里的同心。第二个，保罗第二方面的劝勉，保罗提到我们要存心谦卑。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讲都是不陌生的。存心谦卑，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这里说，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保罗的提醒，存心谦卑。谦卑似乎在我们生活的环境当中，在北美并不是太受欢迎或者是被接受的一个想法。我们在公司上班，我们就发现同事或许把我们应该有的这个 credit 都拿走了。如果在教会里，在公司里面，好像你不这样子做的话，别人都不知道你做了什么事情。你知道吗？有一个针对公司这个 CEO 的问卷，问他们成功的原因是什么？结果这个问卷的结果，有99%的人，他们归功是自己的努力；有97%的人说是对于讯息有很好的处理能力；有83%的人说智商高于平均的水平；有62%的人他们说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处理到最好的情况；有32%的人说是运气。所以基本上这些成功的这些人士，他们觉得是他们的努力才有这样子的结果。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说有一只乌龟很聪明，平常跟其他乌龟相处的时候趾高气扬。有一年冬天天气很冷，他想要去佛罗里达过冬，到那边天气比较温暖，他想用爬的实在太遥远也太慢。他很聪明，就想到大雁也要往南飞，所以他就请了两只大雁来帮他。他请这两只大雁南飞的时候，一只各咬着一边的绳子，然后呢他自己紧紧地咬住中间的那一段，很快的就可以达到目的地。他为自己的聪明沾沾自喜，但是就是没有其他的乌龟称赞他，一肚子气。后来就在飞往这个 Florida 的旅途当中，有一只在地上的乌龟带着羡慕的口气大声的惊叹说，是谁这么聪明想到这样的方法。这只聪明的乌龟在天空当中，他等这句话实在等得太久了，他迫不及待的大声回答说，是我。我们知道这只乌龟就从天坠落。弟兄姐妹们，谦卑是一个不容易的功课，特别是人在成功的时候要谦卑更是困难。存心谦卑并不表示说我什么都不行，我什么都没办法。圣经教导我们，我们是互为肢体，每一个部位，你想想看，你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是重要的，都是不可缺少的。如果你的脚抽筋，你整个人就不舒服。 你会尝试用你的手去按摩你的脚，所以每一个部位都是重要的，而且是彼此的需要，彼此的需要。而且圣经也教导我们，神给我们属灵的恩赐，虽然属灵的恩赐有许多，但是这个恩典的礼物并不在一个人身上全部都有，乃是每一个人有几样的属灵的恩赐。所以呢，对于我们而言很重要的就是，我有神给我的属灵恩赐，别人也有，我们看别人所没有的，看别人有的啊，自己所没有的，也学习欣赏别人的恩赐，这让我们能够谦卑。特别啊，在我们教会的主日学，其实每一年我们都有开这样子的课。如果你不知道你的恩赐在哪里啊，在六月到八月份我们有一堂主日学，是帮助你发掘你的恩赐，所以你可以知道到底你的恩赐在哪里，你可以投入在教会当中各样的服事里面。好，所以讲到了保罗劝勉我们，第一个在主里同心，第二个要我们存心谦卑，第三个要我们彼此相顾，彼此相顾啊，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四节这里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啊。顾自己的事其实啊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我就想到啊，如果我从台上啊，我用一个很好的照相机往下拍，拍完之后呢，我每一个人发一张照片给你，你第一个会看的是谁？我想第一个看的是自己，看看自己的头发有没有梳得好，眼睛有没有闭起来，你嘴巴是不是张开的，你的领带是不是歪的。如果啊有哪一个啊是你不满意的，你说这一张，你一定说这一张照片拍得不好。如果你在照片当中拍的你是你满意的，你就说这个照片拍得很好，这个摄影师很会照相。所以顾自己的事，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但保罗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我们要彼此相顾，我们要彼此相顾。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六章这里说，有几节的经文这里说，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成全了基督的律法。在这里出现了担子，也出现了重担，出现了担子，也出现了重担。所以这里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个人有我们个人的担子，我们有自己需要去承担的担子，但是有时候这个担子太重了，我们需要互相的担当。所以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彼此相顾，我们一方面需要尽自己的责任，一方面我们同为肢体，我们也要彼此相顾。彼此相顾最好的啊操练，或者是最好表达的方式，就在团契当中，在礼拜五在团契当中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带导，谁有需要啊，我们帮助他啊。像最近啊，爱华因为妈妈身体的关系不在了啊，教会就有弟兄姐妹啊，就啊知道我的需要啊，就会啊送一些啊食物等等。这个是一个啊团契生活表达啊彼此相顾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另外啊，在教会当中，其实我们有一些关怀的事工啊，你知道啊，教会有一个事工叫施体反啊，关怀事工，在我们教会当中差不多已经有八年了，已经有八年了啊，是一个一对一的弟兄对弟兄，姐妹对姐妹啊的一个关怀。这个关怀是一个保密的关怀，所以其实啊，在我们当中不太啊知道到底啊这个事工怎么样子的进展啊。其实到目前为止啊，我们有关怀过将近，其实已经超过了啊，关心超过150个啊弟兄姐妹。 当然我们不是心理医生，我们也不能够像专业的这样心理医生这样子的帮助，但是我们可以陪伴，可以为他们祷告，为他们走过一段人生的低谷。我们现在正在训练第四期，在两个礼拜之后有15位的弟兄姐妹我们会请牧长，请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他们祝福，来委任他们投入在教会的关怀。另外呢，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当然在教会的关怀事工还有其他但这两个是我比较熟悉的比如说恩友互助小组，这个是特别对于有癌症需要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家人。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在过去每一次的聚会当中都有福音朋友。我记得有一次在这个聚会当中来了七位的慕道友，所以这个互助小组也成为能够帮助这些福音朋友他们有机会来到教会里面来认识弟兄姐妹甚至最近有一对夫妻，他们过去从来没有来过教会，但是因为他们知道有这个恩友互助小组，他们不仅每一次这个恩友互助小组聚会的时候他们来，最近他们也开始不仅参加福音班，他们也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我们要彼此相顾，让人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这个是我们表明生命之道在这段经文所提到的。所以保罗劝勉，第一个，我们在主里同心；第二个，我们存心谦卑；第三个，我们彼此相顾；第四讲到不发怨言这段的经文讲到腓立比书第二章第14节，这里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其实发怨言大概很多人，我想我们很容易发怨言最近在2018年这个纽约时报有一个记者，他就报道了这样的一个新闻他说在这个休斯顿的机场接到了许多的抱怨什么呢？抱怨领取行李的时间太长了，这个客人下了飞机之后一直等到这个领到这个行李时间太长了。那因为接到了很多的抱怨，所以呢他们就增加了员工，雇了很多的员工，能够缩短这个旅客下机领取这个行李的时间，雇了不少的这个员工进来。所以呢这个旅客下飞机一直到领到行李，其实已经降低到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个标准，甚至超过这个标准，只要8分钟，你下机8分钟就可以领到你的行李，但是抱怨声还是不断。所以你知道人的抱怨是很容易的，当他在等待行李的时候，那一段时间1分钟对他来讲好像1个小时，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从这一方面来进行改善，但他们从其他的方面。好其实在圣经当中有不少抱怨的例子，如果你把发怨言这几个字打到圣经的软体里面，你一查，其实不少这个经文就出来了其实从创世纪一开始亚当他们犯罪之后，亚当一开始抱怨谁？就抱怨神，是把你把这个女人赐给我。从创世纪一开始，亚当开始对神的抱怨，出埃及记一次又一次的以色列人对于摩西对于亚伦的抱怨，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里来呢？ 我们在埃及难道没有坟墓吗？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里来呢？也没有水，没有肉，在埃及有那么多好吃的东西，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里来？许多的抱怨，甚至在新约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对于耶稣的抱怨，耶稣在罪人当中服侍他们，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说为什么跟税吏跟罪人在一起呢？对耶稣的抱怨。在门徒之间也是，当时啊，《使徒行传》记载门徒信主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有一些人没有得到适当的照顾，所以抱怨声就在从当中就慢慢的起来，所以许许多多的抱怨，许许多多的抱怨啊，我就想到我自己是一个喜欢抱怨的人吗？好，那最近也是就发生了一件事情。我有一天送双胞胎他们到学校就把他们才一 drop off， 把他们这个下车之后才把他们一 drop off， 开车要回家的路上就接到这个学校的 office 办公室就打电话来了，说你的孩子要跟你讲话。我在想说是什么，孩子生病了吗？孩子吐了吗？是发烧了吗？所以心里面有一点紧张其中有一个孩子就接了电话，他就说 Daddy， 我有一个 folder， 是一个 orange 的 folder， 我放在我的桌上忘记带来了。我一想到这件事情，我才把你们 drop off， 我开车开到一半回家的路上我又要开回来，其实我心里面一开始的就是抱怨，就是发怨言。我一开始想到的就是好像这个音调就要升高了，这个血压就要上升了，我就开始想要骂他一顿，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这么粗心。但是我想可能也是圣灵的提醒，或者是我正好在准备这段的经文。这段的经文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想到圣经上所说的凡所行的不要发怨言，所以我可以在当时我做一个选择，我到底是要好好的骂他一顿呢，还是要用温柔的声音告诉他说没有关系，爸爸回去拿呢。就在这个时候感谢主我就告诉他说呀，好，爸爸回去拿 OK。 我心里面也知道说其实这样子的事情在我们生活当中都会发生的，有谁不会忘记呢？所以当我在开车的回家路上，我就想到我不要让这件事情让孩子里面心里好像很自责，所以我回到家之后果然就在他所描述的在他的那个桌上我就找到了这个 folder， 然后我就拿了一个纸条，我就在上面跟他说，我说 wish you have a good day， daddy loves you， 我说希望你有好的一天，爸爸爱你，我就把它放在里面，我就再开车回去拿到这个学校。所以当我想不要发怨言，其实对我的孩子对我其实都是好的，圣经上将这样教导我们其实是对我们有益的，我们可以在这样子的时候其实可以让圣灵来提醒我们，我们也可以按照他的心意来做，虽然发怨言这件事情是这么样的稀松平常。所以这是一个选择，这是一个选择神把许多的恩典赏赐给我们，你是要选择继续发怨言呢，还是选择神的教导我就想到有一个小故事当尼克森总统当尼克森他做总统的时候，在他手下在他手下有一个人，这个人呢他的名字叫 Chuck Colson， 啊，当时啊，这个媒体对他的描述是啊，这个人他是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非常的有权力有权柄啊，他有一个绰号是啊，好像斧头一样啊，那么样子啊 ，the powerful。后来因为水门啊事件，这个 Charles Colson 呢就被抓到监狱里面去了。被抓到监狱啊之后啊，有基督徒跟他传福音，所以后来 Charles Colson 他就在监狱里面，他信主了。被关了几年啊 ，Charles Colson 出狱之后，他就没有再一次回到政治界，他就开始跟一些基督徒投入了一个事工，这个事工叫做监狱事工，就是到监狱，到不同的监狱里面啊，把福音啊传给这些受被关在监狱里面的人。所以这张照片你可以看到啊，是他拥抱啊在监狱里面的啊这些的犯人啊。我就读到啊，有一个文章描述他，啊，描述他，啊，他说这个文章是这样子写的。这个文章说，啊，在好几年前，啊 ，Charles Colson 这个人呢，啊，他就参与了这个啊所谓的监狱的事工。有一次呢，他在印尼的雅加达的机场，他排在一个很长的队伍当中。啊，那一次呢，他跟啊这个监狱事工的这个同工们，因为整夜啊的旅途的劳累，那到了机场，差不多已经是一大早。机场里面相当的热，也相当的潮湿，同工们都已经很累了。然后 Charles Colson 他在他的一本书当中写到，他说护照在他失联的手中。非常的疲倦，然后心中对于这个队伍又长又没有效率的工作人员，他感到非常的愤怒。他一方面心中担心可能错过下一班的飞机，也有同工啊在等待他们。但是 Charles Colson 他说，这时候他心中决定，他不被心中的挫折感所淹没。他跟同工一起交谈，跟他们一起笑，他让当时的情况希望能够变得最好。两年之后，他收到了一封信，是一个住在新加坡的一个生意人写的信。这个人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呢会把他的孩子送到长老会参加品格训练。有一天的礼拜天啊，当他去接孩子的时候，一个外面来的宣教士手里拿着 Charles Colson 的写的一本书，就是这一本书啊，叫做重生。那这本书有他的照片。那几个月之后呢，这个生意人啊，他在雅加达的，他又这个在这个雅加达的这个机场，在又长又热的队伍，这个令人生气的队伍当中，他看到旁边的队伍有这么一个人，就是照片的这个人，就是这个 Charles Colson。 他说他被 Charles Colson 在那样子的处境当中，被他冷静的态度，被他的愉悦印象深刻。所以当他回到新加坡之后，他就买了一本这本书《重生》，他读了，也信主了。所以这让我想到保罗在这里说的，我们显在这个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如何能够明光照耀呢？乃是将生命之道表明出来啊，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你我如何表明，如何将这个生命当中能够活出来，透过你我的同心，在主里同心的服侍，透过我们在神存心谦卑，透过我们彼此相顾，透过我们 不发怨言。或许在这样子的处境当中，人看到你我身上所发出来的光，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好像怎么样，明光照耀。虽然我们都不觉得我们能够像这里所说的明光，但是你知道吗，当人看到他们看见了光，他们被吸引，他们会渴慕来认识或者想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我就想说有一首诗歌啊，这一首诗歌更像我恩主。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我们一起来回应好吗？更像我恩主。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三节从头唱一次，然后最后我们再把第三节唱一次。然后一方面我们也为自己祷告，但愿我们的生命更像我恩主。好，我们一起来。永远像我主，更有主温和，更有主谦柔，更尊主伟大，更隐藏我自己，更分辨为神，传存心志，自意复歌，接受我心，我愿坦坦诉诸，接受我心，完全属我主，是我洁净，主啊，我尽恳求，洗净保守我，永远属你所有。第二节，恩向我恩主，这是我祷告，恩有你背负我的十字架，更尽心竭力，终于基督的国，恩引领罪人在主台前俯伏，接受我心，我愿坦坦诉诸，接受我心，愿完全属我主，是我洁净，主啊，我尽恳求，洗净保守我，永属你所有。第三节，更像我恩主，更为主而活，更充满主爱，表彰主荣美，更愿这自己向我主宰世界，更像我恩主，直到见主荣面，接受我主，我愿坦坦归主，接受我心，愿完全属我主，是我洁净，主啊，我尽恳求，洗净保守我，永属你所有。第三节，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好吗？恩向我恩主，恩为主而活，恩充满主爱，表主荣美，恩愿舍自己向我主道世界，恩向
主，是我接近主啊，我尽恳求，接近保守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何等感恩在你的面前。主啊，但愿你呼召我们让我们显在这个时代能够如明光照耀。主啊，让人能够认识你。我们谢谢主，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